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在主日的清晨，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同心的赞美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那么好不好，还是请大家一同来起立，我们在神的面前来攻读主的话语，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六到第十四节。请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吉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吉甲上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就终夜从吉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宰他们，追赶他们在伯赫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雅西加和马基大，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赫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雅西加，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指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沙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感谢主的话语，大家请坐。愿神祝福所有攻读他话语的人，我们同心来祷告。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在你面前，在你的话语面前竖立来攻读来聆听。愿主您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讲话，借着今天宝贵的经文再一次来提醒我们，主您是信实的主，主我们是罪恶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主您的恩典怜悯和慈爱，也让我们此时此刻把一切属世的缠累都抛下，让我们能够一心一意的来亲近主，来敬拜主。愿我们在这里的每个人和在网络上面同心敬拜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和朋友，我们都得到属灵的益处，我们都更亲近神，都更认识主。让我们听的讲的同盟一个灵的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已经进入到约书亚记的第九章第十章，今天我们要看两章的经文，进入应许之地。那么我们今天看的这段，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在第十章，我们 highlight 啊，高光了最后这个第十四节这一句。这一句的评论很特别，说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那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有学这个科学的背景啊，学工程的背景啊。其实我们没有学过这些的内容，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这个太阳在天空当中停住了，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地球停止了自转，是不是？那公转没有停止，但是它自转是停止了。那么这个太阳才能够停在天空当中，一日不落下来。那地球如果要是停止了自转，又意味着什么？ 个惯性是极其的巨大，极其的巨大。那么我们地面上一切东西，地球停止转动了，我们人就怎么样啊？我们就坐宇宙飞船了，我们就到太空当中去了。地面上一切东西啊，连这个大洋大海都像一盆水一样都泼出去的，那是多么巨大的惯性，甚至整个地球它可能会解体，甚至很可能会解体。那么这样的一个神迹是极其令人震惊啊！因为我以前是学地球物理，所以啊不需要学这个东西，我们大家也晓得啊，不可思议。所以我曾经听有一位传道人他就讲过啊，这是一位主内的长辈啊，他现在已经是90多岁的高龄啊。那我十年以前有一次听他讲到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圣经里面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就是太阳居然停在天空当中一日之久不落下去。他说我实在是想不通，只有见到主耶稣的那一天，我要好好问一问主耶稣，这个神迹到底是怎么行的，实在是 amazing， 对不对啊？ Nothing short of amazing。 尤其是我们稍微明白了解一些科学这个背景，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思想的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神迹，到底它是在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之下、背景之下发生的呢？那首先我们当然要马上解释一下，解释什么呢？我们的题目叫做空前绝后的神迹啊。那我们知道在新约当中主耶稣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我们慈爱的天父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间来拯救世人，为我们这些肮脏污秽的罪人死而复活，让我们能够得拯救，这无疑是古往今来最大的神迹，最大的慈爱，最大的恩典。那这里呢，当然我们是为着简略，因为在原文我们可以看一下原文当中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是以前这是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啊，我们要注意神听人的祷告行出来神迹确实是没有这样大的，这是圣经明讲的啊，过去没有，后来也再没有这样大的神迹，所以我们取名叫空前绝后的神迹也可以说得过去，因为神听人的祷告确实没有这样的惊人。好，那我们就要从第九章来开始看了啊。刚才我们的郭襄弟兄在领会的时候已经给我们预先的做了一点的介绍啊。我们如果弟兄姊妹有圣经也可以打开圣经啊。那我跟大家说，我们来教会我们也要翻自己的圣经，不要单单的依赖这个 PowerPoint 啊。那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是我们有这个台上，我说这边摆圣经那边摆电脑有点摆不下啊，但我想我也要自己要把圣经带到台上来，不能够单单只是靠着这个computer 啊。那么我们呢看一看啊，我们今天就翻开圣经看一看，今天我们要看两章的内容。那这个约书亚记的这个第九章实际上是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内容。约书亚记第九章第一节，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他们知道什么事呢？我们知道第八章上次我们有看过他们攻打爱城，第一次因为亚干的原因他们攻打爱城失利了，第二次感谢神他们除恶务尽，把他们中间的恶除掉，也把爱城照着神的心意把它彻底的灭绝，而且爱城当中的这些美好的东西都成为他们的战利品、金银、牲畜等等，这是神的怜悯，和攻打耶利哥不一样，这是我们看到的。那么爱城呢还是一座比较大的城啊。那么这个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听见这事，他们就比较害怕了啊。这六个族啊，大家注意，这个呢还不是六个 国啊，等到第十章呢，有五个国他们结盟，这里是六个族来结盟啊，赫人、亚摩利、迦南、比利洗、西魏和耶布斯人啊，他们有很多的王，他们要一同来抵挡神的子民啊，要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那么在西魏人当中，有一族叫做西魏人，西魏人当中呢，他们居住在基遍啊，基遍这个城市，这个居民听见了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情，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没有break the ties with their own people， 他们就没有和另外这六族，包括他自己本族的西魏人去结盟。他们说这些以色列人太可怕了，那怎么样呢？我们要想办法和他们立一个合约，让他们不要来攻打我们。可是看到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在爱城所行的事，他们就自己啊自作聪明啊，就设了一个诡计。这一段也是在第九章啊，第九章第四节，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啤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你看多少个旧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基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军事大本营在基甲这个地方，以耶利哥不远，刚过约旦河的地方。那么扎营在这个地方啊，他们已经在基辛山和以巴路山已经与神重新的来立约，宣告神的祝福和咒诅。正在这个地方休整准备要出营的时候，哎，突然远方来了这么几个使者。那这个使者呢，破衣烂衫的啊，身上这个衣衫褴褛的不得了啊，而且他们带的这个饼啊都已经干了，都长了霉了。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这些人就来跟以色列人说了啊，说我们是大老远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啊，因为我们知道叫做远交近攻，是不是啊？春秋战国那个时代合纵连横啊，也是这样子啊。如果要是近处的，那么在迦南地本地的就要被以色列人给除灭尽尽。所以他说我们是从大老远的地方来的，不是本地的人。以色列人对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啊，所以如果要是你们是在我们中间的话，按照神的吩咐，我们就不能够和你们立约。那他们就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就开始说了，从极远之地而来，因为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十本王西宏啊和巴山王噩所行的一些事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现在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然后看啊，我们这个饼也长了霉了，然后我们这个盛酒的皮带现在也都已经破裂了，我们身上的衣服鞋也都旧了。以色列人受了他们这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刚才我们弟兄已经提到这个地方，于是约书亚让他们与他们讲和，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这是基遍人的诡计，装成是从大遥远来的，来骗一个合约。在圣经当中，骗来合约、骗来祝福的事情，这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我们记得还有谁曾经做过这个事情啊？哎，雅各是不是 名字叫抓啊，什么都抓啊，也去骗来神的这个祝福啊，把哥哥以扫的祝福自己骗来了，得来了他就真的得到了。当然后来爸爸也还是为以扫有另外的祝福，但是主要的这个福气就真的被他得来了。 那这个地方欺骗人也是这样子，用这样一个诡计骗来了这样一个盟约，骗来了祝福，因为他们这个约是在神的面前所立的。好，那我们现在呢先要来看看欺骗人的这个诡计。那么看到这个诡计后，我们分析一下到底是哪里对哪里错。我们仔细想一想，第一个，他们的同族西魏人和另外几个民族结盟，铁了心要打以色列人，要抵挡以色列人。那么畸变人跟他自己的同族分离，这个行动可以说我们看好像是他们很胆怯，是不是啊？很畏惧，但可以说很勇敢，做出这个决定来去和以色列人讲和。请大家想想以后他们在这个迦南地还怎么住得下去。你跟以色列人去讲和，这六个族都把你当敌人。所以从好的一个方面讲，他们这个叫做弃暗投明，是不是啊？顾全这个大义也不容易的。哎，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畸变人他们使这个诡计，但是一方面我们也想到看到他们真的是对以色列人，主要是对他们这个军事的力量还有引领他们的这位神有敬畏。那他们问题在哪里呢？他们自己自作聪明。其实我们一进入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讲，我们也反复的来讲，我们就不断的提到这个妓女拉合的例子。为什么这么说？如果要是他们进来就打啊，一个活口都没有留的，那么到这个地方即便可以说他们要么就去打，要么就去使诡计。但是我们今天晓得有人真真正正的是因为敬畏跟随耶和华以色列人神，他得救了，而且是一个妓女。可是这些人呢来跟以色列人讲和，他们用诡计。不错，这里有讲到以色列人确实问他们了，说你们如果要是真是在这个地方的，真是住在这个本地的，住在我们中间的，我们怎么跟你构成合约呢？可是大家要记得在新约当中那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大家要晓得吧。当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跟他说啊？说不好把食物丢给狗吃。迦南妇人怎么说啊？狗都吃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呀。主耶稣说好大的信心，是不是啊？一个迦南妇人的信心。一开始主耶稣这个讲法，尤其是对我们中国人一读这个背景，我记得我这个刚信主不久，在团契当中就查这个马可福音，那我们这个牧好几个牧道友啊，就说我们都是国内来的这个留学生啊，自己很心高气傲的，一看这个说你们这个耶稣怎么骂人呢？是不是骂是狗啊？当然我们这有些背景啊，所以我们就开玩笑，如果你要是这个在美国，那不得了了。啊，那美国这个说人是狗狗，那是可爱的不得了，对不对啊？啊，就当然我们中国人现在慢慢这个概念也有变化啊，因为都养狗了，狗实在是太可爱了，对不对啊？大家都很喜欢啊，我们还有人摇头，不喜欢狗狗啊，你摇头，但是我们这边有很多喜欢狗狗的，对不对啊？啊，你看那个家里面，我们中国人现在也是哈，小区里啊，这个高楼大厦也都养了狗了啊，住在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啊，以前也养不起，现在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啊。然后到小区啊，这个门口去花园里面遛狗，我看到街坊邻居，你说中国人养狗呢，都给排辈分的啊，都是上户口本的啊，就是狗儿子、狗闺女，是不是啊？最可笑的见到邻居跟狗说叫阿姨，这邻居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反应过来这个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这是骂我还是啊？这是啊，我们国内这个开玩笑的话啊。所以现在这个变化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当主耶稣那样讲的时候，迦南妇人有那样一份的信心啊，他说连狗都吃桌上掉下来的碎渣， 就得蒙神的悦纳。我坚定的相信现在弟兄姊妹，因为圣经是让明讲的，而且也不是一个两个的外邦人，因着追寻，真诚的追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神得蒙了神的悦纳。所以这些畸变人，他们实际上不需要去自作聪明，他们真诚的来到以色列人和约书亚的面前，说我们愿意来敬拜你的神，愿意来成为神的子民。谁能悦纳？摩押女子路德，对不对？亚门人、摩押人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但摩押女子路德，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跟婆婆拿了你这样说啊，多感人的一句话，非常的感恩，以至于在好多婚礼上用这一句话。实际上这本来是他跟婆婆说的，我是你的，我是你的家人，我是你的女儿，我跟着你一起回去，神怎么不愿啊？而且进入耶稣基督的家谱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畸变人，一方面他们晓得大义，知道弃暗投明，但是很可惜啊，迦南人罪恶满盈，我们常说对不对啊？神忍耐他们400多年，罪恶满盈，罪恶满盈，哎呀，就是这个完全的出污泥而不染很难。我们有时候长时间的在一个罪恶的环境当中，在一种世俗的环境当中，世人都做的事情，世人都做的抉择，世人都讲的话，世人都采取的行动，有时候我们也跟着去做，还自以为聪明，非常的令人遗憾。结果呢，自食苦果，一直要去做苦工，这是后面的话。所以我们来客观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们来分析畸变人，有好的一面，但是也有让人非常非常遗憾的一面。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要学习，作为基督徒啊，要从以色列人身上来学习怎么样来识破诡计，特别是今天在这世上那恶者的诡计。我们知道撒旦是撒谎者，他也是控告者，撒旦的口里面常常的出许许多多的谎言，有的时候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有的时候是让人对神的话语产生怀疑的话，让人就动摇了，让人就不够坚定了。圣经当中撒旦第一次讲话，大家记得他说的是什么？圣经当中撒旦讲的第一句话有人记得吗？哎，我们称弟兄姊妹圣经很熟，圣经当中撒旦讲第一句话，神岂是真说，是不是？这个话语特别特别的狡猾，这是这个诡计。如果要是当时他跟这个亚当夏娃，跟夏娃讲说神没有这么说，那警觉性一下就高了，对不对啊？不对不对，神就是这样说的啊！你这个蛇，啊、你这个是撒旦，是撒谎者。他是怎么样的？把一个怀疑放到人的心中。神真的这样说吗？对神产生怀疑，对神产生动摇。那以色列人本来领受了神的吩咐，领受了神的命令，应该是非常的坚定的。但是畸变人来用诡计让他们动摇了，一开始他们警醒还是有的，是不是？如果你是住在我们中间的，我们不可以这样子。但是马上这些畸变人没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自己的真实的对神的一个敬畏和追求，不是，他们还怎么样，里面还是人自己的这个自我，他为的还是什么呀？还是我自己能够保住我的这些诚实，我的这些命，而没有真正看到耶和华神的这个伟大，没有真正的完全的降服，用自己的方法去来欺骗。可是这些以色列人警醒只是一时，就是常常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是没有警醒，但是我们的警醒不够警钟长鸣，警醒一下，我已经警醒过了。大家注意哈，一旦我说我已经警醒过了，你就不警醒了；一旦你说我已经警醒过了，可能就会陷到一个陷阱里面去，可能就会被恶者欺骗误导，中了他的诡计。所以警醒一定要警钟长鸣。他们警醒不够啊，有没有问？有问，但是呢，只看表象， 啊，就 professional 的这些东西啊，衣服也是旧的，鞋子也是旧的，什么都是旧的啊，这个食物也是发霉的，然后这个皮囊装酒的皮囊也都已经破了，这显然走了很久很久的路，对不对呀？啊，这个里面的这个装的这个葡萄汁发酵，一发酵它就会有气体嘛，所以这个皮囊就容易撑破啊，所以这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啊，饼的这个不但干，而且已经都长霉了，所以以色列人一看到这些的表象，他们就轻易的相信。很多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单单只是看表面的东西。前几个礼拜给大家讲到的时候已经给大家看过啊，我们有时候看一些的这个新闻报道，一些的图像，一些的图片等等，只看到表面，只看到这个 partial 的这个 truth， 以为却是 whole truth， 结果我们就被误导。有时候这个表面现象是会蒙蔽我们的。我呢，弟兄姊妹也都知道，我这个就是遗传的问题，我头发不多，我头发不多。那么呢，这我早就知道，因为我父亲就是这样子。所以到了这个30多岁的时候呢，就很注意啊，自己这个梳头的时候啊，有时候睡觉起来看着这个枕头上面就很多的头发。还有一个什么时候掉头发最多呢？洗澡的时候嘛 ，take a shower， 对不对？然后这头发就往下掉，哎呀，每一次这个洗澡，头发就掉一把，每一次洗澡就掉一把。后来时间长了也都习以为常了，反正就是这样子了。哎，过了我都忘记了，过了几年。很长一段时间，有一次我突然意识到，哎，我发现什么呢？我的这个头发掉的少了啊！每次洗澡头发掉的少了，我心里特别高兴。第一个反应就是感谢赞美主，神垂听祷告。但是这个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半开玩笑的话，还真的没有很认真的为自己的头发祷告，因为我知道，反正我爸爸爷爷都是这样子，我早晚也是要走这条路。我第一个反应，哎呀，太好了啊，头发掉的少了。高兴了2分钟，我突然明白过来了。啊，弟兄姊妹笑，你笑你也知道了，怎么明白过来了？我因为头发掉的少了，不是我返老还童啊，青春重新出现，是没头发掉了，已经头发很少了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单单只看这个表面的现象，我们就容易被蒙蔽。我在以前这个我读书的学校叫 RPI 神学院，之前那个学校叫 RPI 啊，是一个不大的一个工科的学校，有弟兄姊妹可能知道啊，在纽约上周啊，那个纽约州的首府叫 Albany， 它也是一个 Tri City， 跟我们这里三角区很像啊 ，Albany、Troy 还有一个地方叫 Schenectady 啊。那么我这个学校呢就在这个 Troy 这个地方啊，我在那里呢学这个环境管理这门课程，那这门课程呢也要学环境法，也要学一些的。工商管理的课程，也要学一些环境工程的课程。我们有一门课，这门课呢，我们这个教授是兼职教授，他自己本身在纽约州政府环境部门来工作啊，这个而且是蛮资深的啊，有点像就是我们月底要请来的这个布道的这个讲员刘明辉牧师，他是在 New Jersey 的。新泽西州的这个环境局的资深的科学家，同时也是在大学里面做教授。我们当时我们那个教授就是这样子，又在大学做教授，又是州政府的资深的环境科学家。哇，给我们设的这个题目好难，我们真是开 group meeting 开到夜里2点都不能回家，因为我跟我太太当时住在 Albany 啊，还要开到另外一个小城市，虽然不是很远，回家或到家里都这个夜里2点都快3点了啊，就是个。最后做出来的我们那个所有的资料，我们要做 presentation， 比我这个研究本圣经还厚啊，那个 three ring binder， 最后好多的资料。那我们在做这个环境的这个课题研究的时候啊，最后要去做这个 presentation 嘛，要去叫 presentation 中文啊演讲啊，我们一开始分头要找资料，我就到我们 Albany 啊，就是纽约州立大学的奥本尼分校啊，我太太在那里这个大学系读书，旁边啊同一层旁边就是 NOAA， 大家知道美国那个 National 啊这个国家气象海洋局啊， 在那边的一个分站就在那里啊。那我们也有这个我太太的同事在那边，我们呢就要收集资料，就去跟他去谈，然后他就给我一些的这个原始资料，然后就去分析，做数据分析。做数据分析呢，发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什么事情呢？在这个 Albany 我们当地，这个历史记录的这个平均气温，有一年有一个 jump， global warming， 一下子这个气温就上去，大概是一度还是我具体忘记了，大概就一度左右啊，应该不会超过两度，但是呢，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 jump， 你能够看得出来。这东西一拿出来，温室效应，对不对？以前这 global warming 啊，这个全球这个变暖是一个很热的一个词啊， global warming。 但是如果你仔细去分析，你看它的这些的背景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是因为在那一年，这个温度采摘这个气象站从当地 Albany 的这个机场挪到了靠近 downtown 的一个地方，把这个气象站挪了。这一挪呢，因为我们知道机场那边很空旷嘛，啊，这个吸热的这个也相对来说也比较比较小一点，空气流动各个方面啊。那一靠近城市，它有这个热岛的这个效应啊，所以这个温度就会稍微的增加一点。所以我当时就把在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先把这个数据给大家看出来啊，先摆出来。他们一看，哇，这 global warming， 然后我就告诉他们，仔细分析，原来背后有这个原因，啊，大家眼睛瞪那么大，我现在印象很深啊。我们那次的 presentation， 当然很多其他的同学做的也是都非常好。我们那一组做完了这个 presentation 以后，我们教授啊，就是跟我们这个写电邮说你们做的非常的好，然后都不用期末考试，每个人都得 A， 啊，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那我的教授还特别的跟我说，做完 presentation 拉着我跟我说，啊，他是这个环境科学家，拉着我跟我说，他说你这个分析是真正把后面这个原因找出来了，而不是迎合表面上 popular 这种的这些的理论，啊，这个有价值啊，这科学研究的态度。哎呀，我是受宠若惊，得到教授这么高的这个表彰，受宠若惊。当然后来就去读了神学了啊，然后我们系出一份这个环境管理的杂志，本来还要去给我更多的奖学金去做编辑啊，不过神的呼召领导就去读神学，那是后话。所以很多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单单只看表面的现象，有的时候我们会被蒙蔽。我今天不能够再花更多的时间给大家讲环境方面的问题，从 global warming 后来到叫做 climate change， 很有意思，对不对？然后我记得那还是2001年，我刚刚搬家到Rochester 那边去职堂。有一天早晨起来，跟几位弟兄，我们这个弟兄的这个早晨的这个祷告会，然后在一个 bagel 的 shop 啊，我们在那边吃点 bagel， 然后喝点咖啡，聊一聊。那么这个下大雪，雪非常非常的大啊，然后他们就开始问我说：“你以前是学这个环境的啊，有没有 global warming？” 雪下那么大，非常非常的冷，而且我忘记那是几月份了啊。反正我们那边北边大概一年内有半年，接近半年得下雪啊。然后就问我啊，我说呢，我这个学得很粗浅，我必须要承认，我确实学得很粗浅。后来就去学好多一些别的不同的专业，但那时候还一直在讲 global warming， climate change 这个词还没有出来。我当时我的原话跟他们回答，我说也不是我了解，因为呢，认识一些的教授啊，认识一些的科学家，我说我自己粗浅的一个看法叫做 global weather fluctuation。后来真的 climate change 这个词就出来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弟兄姊妹们，很多的科学家可能认为不单是有，而且特别是到底是不是人类的活动造成，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是不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啊？那我的这个有好多同学今天在中国的大气所、大气中心或者是大学的大气系工作，国家气象局工作，我也到美国的这个 NCA， 大家知道 NCA 吗？在 Colorado 啊，我们温红姊妹肯定知道，她是我师姐，现在还是做这方面的啊。我问了不少的科学家，直到今天 如果你透过现象看本质，到底是不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实际上是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有的听众可能知道，有人可能不知道。在前两年，英国曾经出一个丑闻，所有那些不支持 global warming 的那些数据都被封掉、被删掉，不让大众能够看到。我在这里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把这个展开来讲，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专门的去谈一谈关于这个环境的问题，怎么来看环境和环保，这两个概念不一样，环境主义和环保不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们，求神保守我们来慎思明辨。所以当我跟很多的一些一流的科学家跟他们去谈了以后，包括我自己的导师老师，我发现没有那么简单。好，下面我们继续来看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会上当，警醒不够，只看表象，还有只听好话。好话一来了，糖衣炮弹打过来了，他们就不清醒了。基遍人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第九节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哇，你看这个姿态很低，对不对啊？我们来给你们做仆人的，这个太好了。但是他们就没有好好的思想，还有的人分析，有的姐姐分析，他们的内心使然。什么叫内心使然？容易的路不一定对。从人的内心当中来讲，是打一仗好，还是我们订立合约好？是不是？没有谁真正是叫所谓的好战分子，穷兵黩武，穷凶极恶。如果能够和平，当然我们就和平了，不要打。今天一高举和平，和平至上，大家都喜欢。在知道这个和平主义的这个标志，一个圆圈，然后里面是什么？你们晓得吗？ A broken cross 折断的十字架。当然有人去解释说，不是那个意思，但是还有很多人他们讲实际上就是一个折断的十字架。什么叫和平主义？和平主义就是反对一切的战争。人的本性是不喜欢战争的，我当过一年的兵，我非常的理解。因为我们在陆军学院里面，我们的教员告诉我们，亲口跟我们讲说，士兵都是最热爱和平的，因为我不喜欢打仗。战争也绝不应该是解决人类之间冲突的首选，只能够是最后的一个选择，只能是最后一个选择。但是另一方面，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来学习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要晓得这是一个历史的真实。在人类历史上从来不缺乏战争，有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有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如果我们一味的避战，一味的躲避战争，最后可能更大的战争和毁灭就在我们面前。二战的时候，英国首相张伯伦大家知道吧，绥靖政策、绥靖主义纵容希特勒，最后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和灾难。那么以色列人有的解经家讲，从他们内心当中能够和就够和嘛，能少打一仗就少打一仗，但是他们没有真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这是最后一个最关键的。第五个，没有问神，没有凡事尊主伟大，而只是靠自己，靠自己内心当中的想法，自己的偏好，最后酿成了一个大错，中了基遍人的诡计。今天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更要小心这几个方面：警醒不够，只看表象，只听好话，内心使然，最后一个，没有求问神。好，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即便人他们用如此的诡计骗来这样一个合约，骗来在神面前的这样一份的 祝福，神和以色列人是什么态度？以色列人知道以后，因为很快就知道原来三天的路程就走到，对不对啊？第十六节，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以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中间，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很快就到。就即便在哪里呢？在爱城的往西边不太远的路程啊，走三天的路程，这还是他们大队人马，如果要急行军一天就能够到，很近的。那么在这样情况之下，首先以色列会众开始向首领发怨言了啊，我们不应该听他们的，中了他们的诡计，以至于我们不能够真正的完成神的吩咐。但是另一方面，实际上有的解经家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也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思想，出于他们自己的心意，这样我们不能够得到更多的战利品，这样我们不能够把他们完全的剿灭，但是他们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以至于向首领来发怨言。首领对会众说什么？说我们要容他们活着，因为我们已经跟他们起誓，已经跟他们立约，而且是在神面前立的约。第二十二节，约书亚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神的约是有严肃性的，如果是一个按正常的情况所立的约，我们当然是要去遵守，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是按照欺骗得来的约，从今天法律角度来说，如果是用欺骗手段得到的，我不必履这个约，是不是？在法律面前是无效的。或者我内心当中怀着许许多多的苦毒，在多年以前我来辅导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关系当中有一些问题，后来呢，这个丈母娘就跟我讲了，女方的妈妈就跟我讲，她说当时我的女儿跟她丈夫还谈朋友的时候，来我家见我们老夫妇俩，我就问这个男孩子说，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这个男生把老夫妇给骗了，讲了一句很诡诈的话啊，我就不详细说这个内容了。当时老夫妻就信以为真，以为这个男孩子的父母是做干部的，后来结婚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一直有一个阴影在那里。已经结婚挺久，已经有了孩子，但是这个伤害总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和弟兄姊妹也分享过，我在帮助另外一对夫妻的时候，这个太太也是跟我们讲，我的丈夫在跟我谈朋友的时候，因为他从我的闺蜜那里知道我对未来的这个配偶的年龄有一个要求，所以他在跟我谈朋友的时候欺骗了我，欺骗了我，一直带这个伤害到婚姻当中，孩子已经都好大了，每次看到我真是心里非常的难过。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哦，因为你当年骗了我就给你离，已经他们结了婚，而且已经都有孩子。但是如果要是在主的里面没有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就伤害会带一辈子，会带一辈子。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的处理我们来看，第一个，他们承认这个约的严肃性。当以色列人在里去闹的时候，向他们首领来闹的时候，首领告诉他们，我们已经跟他们立约了，我们要尊重这个约， 而尊重约乃是尊重神，因为这个约是在神面前而立的。尊重神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得到神的祝福。最后一个，我们也看到神的公义和怜悯，实际上以色列人因此得到了一批在神的会幕当中，在神的圣殿当中来做工的人。很不幸，这基甸人他们一直要做苦工，但是从好的方面说，他们是一直服侍在神的圣殿里面，他们也为他们的这样一个轨迹付上了一个一代一代人的这样一个代价。但是神的慈爱显现在哪里呢？当扫罗王去杀基甸人的时候，因着他背弃这个约，受到了神的责备和惩罚。这以后我们在讲到扫罗的时候，我们去看的，神是一代一代的向他们守约。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讲做人要有一种契约精神，在网络上面看的非常的多啊，叫契约精神，叫 contract spirit。 我不喜欢这个 contract spirit， 我说叫 covenant spirit。 什么叫一种契约的精神？很简单，就是我们双方订立了这样一个约，这样一个合同，即使我吃亏了，我也要守这样一个约，而不是轻易的来违背。这样一种契约的精神非常的宝贵。在1797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小男孩，他5岁的时候在一个山崖这个高坡掉下去，就是也不是很高，但是摔下去就摔死了。那么父亲呢，悲痛欲绝，就在他的孩子摔死的这个地方，就为自己的儿子立了一个墓碑，就安葬在这个地方。后来呢，这个父亲这个经营不善，然后就需要金钱周转，没有办法，就只好把这块地呢卖给别人。那卖给别人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合同里面有一点，说我儿子的这个墓地在这个地方，这个地呢卖给你，但是这个墓和墓碑呢不能够挪动。那么地的买家签了这份合同，他尊重这一份的合约，这一份的约。这个地几次的又被卖给别人，每一次卖的时候，卖家跟买家都说这里有一个5岁小男孩的一个墓地，当时我们签了这一份的合同，这份的约定，不能够动他的这个坟墓。就一直几次转手，这个坟墓一直没有动。到100年以后，1897年，美国有任总统叫格兰特总统。那么格兰特总统的这个墓地选在哪里？就选在这个地方啊，就选在这个地方。但是因着这个5岁小男孩的墓地也在这里，格兰特的总统呢葬在旁边不远的地方，但是都没有动这个小男孩的这个墓地。今天如果你去格兰特总统的墓地去看的时候呢，专门有一块牌子就介绍这件事情。现在已经200多年，顾维总统要安葬在这个地方，因着一个约，这个男孩的墓都不会去动。可今天在很多的文化当中，我们都是华人，我要说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当中，很多时候这样一种的约的精神很不够。有句话叫做阳谋，是不是引蛇出洞，让大家提意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大家提了意见以后怎么样呢？然后就开始秋后算账，求神怜悯。如果这是一个国家的行为，这是一个政府的行为，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我常常说，有一说有二说，我们中国今天的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啊，非常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我这个中国近代的领导人，我特别佩服的一个是谁呢？就是邓小平。别的不说，他确实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是不是啊？ 这已经不单是温饱小康啊，已经成为中等程度发达国家啊，步入这个世界强国，越来越棒。你知道我第一次到深圳去啊，啊，我是很震惊。就是一个老人家在南海边画一个圈是吧？这个当时那首歌那么唱的嘛。我第一次到深圳去，当时我就感觉跟那已经都是十年以上了啊，那时候已经都发展非常好了啊，现在是更是不得了，跟香港差不了太多，我觉得。我很佩服邓小平啊，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这路是对的，因为我以前也学过经济。但是另一方面，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快变成我的口头禅了。邓小平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没有信仰，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也不真正信，他没有信仰，他实用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呢，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对不对啊？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但是最后这样一种实用主义，让我们中国人变成是什么？不择手段，为了赚钱，为了发财，不择手段，底线可以一再的突破。诚信的丧失，这些我们不能不去反思，很悲哀的。我在国内做生意的时候，我不是做生意，我是在给老板打工啊，帮他做生意，做这个羊绒外贸。90年代，羊绒 cashmere 软黄金，大家知道，就是这个山羊才有绒，绵羊没有绒啊，因为它住在这个纬度高冷的地方。那层的 cashmere 是唯一的一种动物纤维啊，这个纺织以后能够贴身穿的啊，其他的都受不了的啊。那个毛衣，如果你做个这个毛衣的这个背心穿在身上受不了啊，羊绒可以贴身穿，所以呢软黄金非常的值钱。我那个老板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多少钱，小学五年级文化程度啊，自己的名字写的歪歪扭扭的，然后他英文不行，所以那时候让我帮他跟这个意大利客商啊，主要我们是跟意大利，因为意大利的纺织业非常的发达。后来有一次我们去参加这个展销会，我就跟我的老板说，我说你看这么多的这个中国的羊绒厂家，生产羊绒衫的啊，就是中国的羊绒面料还生产的水平不够，但羊绒衫比较容易生产。我说他们都在买羊绒，你在这个新疆也有，甘肃也有很多这些渠道，你卖给他们多好，你跟这个外商多费劲呢，还得跟他们去谈英文，然后还得这个什么出入五星级的这个饭店啊，然后货运过去还要跨越这个大洋，然后这个款再打回来。我们的老板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你知道吗，有好多的老板本来很有钱的，就是因为跟我们中国人做生意，最后赔得倾家荡产。为什么钱拿不回来？这是他亲口给我讲，我听了心里特别难过。我相信现在中国这又过了20多年，应该有进步，有好转，我们经济在腾飞。我也不希望作为一个中国人单单只讲中国的阴暗面，弟兄姊妹。但当时我听我老板讲这句话，心里很悲哀。他说宁可多费一些的时间精力，我跟外商做生意稳妥一点。最近有时候看新闻，还是有包括政府，地方的政府建那么大的工程，建到一半工程建不下去了，拖欠工资，最后包工头自杀。大家有看到这些新闻吗？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够做到自己信守诺言，我们连我们的老祖宗都比不了。小时候看历史书，有一位的历史上的伟人商鞅，战国时候，战国七国秦楚燕韩赵魏秦，那秦国的宰相，当他上台以后要变法革新，搞改革，很多的变法，而且是很大幅度的这种改动，他怕呢大家不信，他做了一件事情，有人知道做什么吗？城南门立了一根5尺高的一个柱子，木头柱子啊，立在那个地方，宰相下令。让人宣布，谁能够把这根柱子从南门背到北门去，给10金，10两黄金，10金，黄金的金。大家看了都在那笑，这谁干不了啊？拿根柱子扛过去，那时候的城也没有多大，没有一个人动， 觉得这是那个跟我们逗着玩，开始长20斤30，一直长到50斤。人群当中有一个小伙子说，要不我试试吧，反正就扛一个木头走过去，给就给，不给也无所谓，扛着就走过去，大家跟着走。哎，真的扛到北门摆在那儿，二话不说50两黄金拿出来给他，立刻大家知道这位宰相说话算数。看着好像是一个 ridiculous 的事情，但是这真的是信守诺言。我们的古人，我们的老祖宗都知道这个。可今天我们作为个人，我想还要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信守诺言。在跟畸变人这件事情，好像他们是用欺骗的手段来立的这个约，但是既然立了这个约，起了一个誓，神都谨守，一代一代的来祝福，来保守他们。到扫罗王那个时候还是这样子。那么我们的神，在其他的情形之下，他岂不是更向我们守约施慈爱吗？再有，我们来看第10章。有5个王，这个5王是谁呢？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摩王、拉吉王，还有伊基伦王。这5个王听到畸变与以色列人定了合约，现在他们怎么样呢？不是要去打以色列，要去惩罚叛徒。在第10章啊，他们立定一个盟约啊，现在结盟了，打谁呢？要攻打畸变，对着畸变安营，因为你是我们中间的叛徒。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畸变人实际上也是蛮勇敢的啊。这个时候你就发现真是万事互相效力了。你仔细去看2件事情，请弟兄姊妹注意。一个是在对以色列人来说，今天一些历史上面回过头去看，对他们很重要的地方是钱买来的，对不对？希伯伦、亚伯拉罕安葬他的夫人撒拉的地方买来的，圣殿山、阿尔南的河场怎么样买来的。那么进入迦南地，我们说你们到这边去，是迦南人罪恶盈满430年了，然后你就把他们都赶出去。你看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什么呢？以色列人来拯救和他们立约的畸变人，畸变人受到5王攻打，这个5王都在整个这个迦南地的南部，让他们出师有名，来保护他们的盟友畸变。约书亚和以色列没有说，好啊，你们向我们这个撒谎，现在你们惩罚可来了，我们借刀杀人啊，我们自己因为跟你们立了约，我们没有办法收拾你们，让这5个王来收拾你们，没有，我们守约。所以约书亚啊，这里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去详细的去读了。约书亚就差派他这个兵丁啊，往从吉甲啊上去来抵挡这5王，而且是在畸变大大的杀败这5王。然后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因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这是大规模的战役。一天不够，约书亚就在神面前祷告说，日头停在畸变，月亮只在亚亚伦谷。整个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太阳停住。你说西西家王那个日晷倒退10度啊，倒退10度，那个毕竟是日晷日影倒退啊，可能是有其他，我不知道是用什么样的，那也是一个神迹，绝对也是一个神迹，但毕竟是日影倒退啊，这个日晷可能神把它动了也不一定，我不晓得啊。但是这个地方确实是历史上只有一次太阳就停在正当中啊，停在畸变这个地方不动一日之久，再也没有这样的神迹。为了谁？停在畸变就为了畸变，为了这一群欺骗神的子民，骗来一个盟约的这群外邦人，神给他们施行如此大的拯救，这是多么大的恩典。你有看到吗？这是外邦人。在这以前 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想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神帮助他们来夺下这个迦南地，而且让他们师出有名。还有这个故事不讲了啊，我们直接来看我们背诵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最后讲一个故事。我的老大女儿还小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推车带她去这个仓储超市会员店啊 ，Sam's Club 山姆会员店。那时候我们那里还没有 Costco。带她去山姆会员店里面的这种仓储超市，因为都是大包装的东西，卖大包装的因为这个食物呢，你也不知道喜欢吃不喜欢吃，对吧？所以呢，他就有人在那里去让大家 sample。尝一点，如果你喜欢吃呢，就一买啊，就买回一大包回来。实际上你知道这个卖的永远比买的精啊，你尝一口你觉得很好吃，买回家那么一大包，最后可能扔半包啊，因为经济学上这叫边际效应递减，第一个包子吃的第一口总是最香的，吃到第十个包子你就已经觉得很平淡无味了，吃到第二十个包你都不想吃了啊，叫边际效应递减。所以我们这个带着孩子到那里，孩子还小，那么呢，那边摆一个 sample 出来一盘子，我们就拿一块给他尝啊。我跟我太太我们也尝啊。丁子梅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我来者不拒啊，因为他喜欢你尝，对不对啊？啊，这是他的一个营销的手段啊。我也没有什么好像，哎呀，好像不好意思，这也没有，都尝，我都尝啊。但是尝了以后我不一定买，有的时候我也买啊，有确实真的喜欢。我做一个这个理性的判断，我大概我买这一大包，我回去以后，我都会吃的时候呢，我就买。我的女儿那时候小，这个车子她吃完了，我们已经都推出去。她说：“爸爸，这个很好吃，我要再去拿一个，还要再回去拿一个。”这时候我就跟我女儿讲了，很小，小小一点的时候，我就跟她说啊，但是没有办法跟她讲这么深了啊。我说这背后有一个约的，这个约是约定俗成，大家不讲，但是只能拿一个，对不对啊？你再多拿就是贪心，我没有办法跟她讲这么多的深的道理，我就跟孩子这么说的啊。我说孩子啊。咱们是不是基督徒呢？人家都还不知道，对吧？啊，也没有一个人总是把基督徒这个摆在脑门上，像以色列人那样的，然后弄一绳子在那拴一个小盒子啊。但是我说呢，咱们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人家一看八九不离十，大概是中国来的。我说孩子，咱们不做这个事情。如果你真喜欢，爸爸给你买，吃一个，天经地义。再多拿一个就是贪心。真的，很多时候我看好多的这些的新闻报道，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座的我们包括在网络上，我们大部分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是信主的，但是我们即使是基督徒，求神也怜悯我们。更何况有时候我看到我们作为华人，我们是关起门来自己讲啊，真的好难过。看有一个纽约市的一个超市，华人超市的老板，有一次也是华文报纸上报道的，我看到了那个老板在那边一边整理他那些鸡蛋，一边在那边说中国人的生意没法做。记者说怎么没法做的？说这个鸡蛋我们一打一打的，对不对？那盒也都是敞开的，我们到超市里面去，有时候你打开看一下有没有那个碎的鸡蛋，这也是理解的。我有时候也看，因为有时候买回来发现粘在那边，一拿出来就碎了，就浪费一个啊。这也还理解。他说怎么样呢？他说好多中国人都是打开以后把所有大的鸡蛋，因为有大的有小的嘛，凑到一盒里面来，然后把其他这些就弄得乱七八糟，有打碎的都不管。所以有时候想想这些事情呢，这是求神怜悯，让我作为基督徒 能够 beyond and above， 能够超越世上的这些东西，为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也为我们作为中国人争一口气。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纵然失信，你仍是可信的。我们越是思想我们人的罪，越是思想我们人的诡诈，我们都像畸变人那样，我们就越看到神您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慈爱是何等的信实。求主怜悯，求主也让我们在看到世人的罪的时候，我们不是自己的心里只是一味的产生怒气甚至苦毒，让我们也能够像我们的主那样，心中也是满了爱，满了怜悯。主要让我们呼唤世人能够悔改来到主的面前。主，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像畸变人在迦南地，虽然他们寻求义寻求生命，但是他们用人的方法。求主怜悯我们，能够彻底的脱离这世上一切的罪，世俗的缠累，让我们归向那爱我们向我们守约是慈爱的信实的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